ていくなら荒波に対峙するんだけど、勝ち負けじゃないところで僕たちは出会う。描いては消して繰り返す夢の後は灰色になって僕の中にまだ残る。計画通り計算通りを教え込まれていっぱいの頭でも、外側の世界では君を守ってくれはしないから、今日より明日がどうとか言ってるうちに今日は去って、
欢迎收听试看号，我是三儿。有一段时间没更新了，上周本来已经录好了节目，但是电脑出了一些问题吧，所以就今天把上次忘记认真说的这个参加了 PodFest 的一个情况补进来，然后再重新录一下吧。上周在上海举行了 PodFest 的一个算是一个年度的活动吧，因为这个活动今年是第三届，那我是从去年参加的。去年的话参加完了，当时在另外一个朋友的播客里面叫聊胜于无，当时我们三个人聊了一下参加之后的一个感受吧。然后今年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这么几个人，但是呢可能就只有我自己来吐槽一下了。上次感受挺好的，但是没想到节目录了都录成吐槽了，夸的部分很少。这次的话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吧。我觉得好的地方其实可以少说一点，不足的地方其实挺多的，需要很多要改进的吧。先说一下好的地方，因为今年的 PodFest 就不光光是主播了。除了有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些播客的主播，比如说道长，还有这个程远良，就是忽左忽右，以及其他的像这个集合，很多他们都有来，包括李叔，日坛公园也是我从我开始听播客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的主播这些人吧。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些不是很熟，因为我平常不怎么看综艺，比如说姜思达这种。其他的话就是今年跟去年不一样，就是分成了两个会场，一边是这个我们现在在用的小宇宙这个 APP 搞的这个大回响的一个活动，主要就是请几轮嘉宾然后来对谈。其实交流倒没有，其实我觉得可以现场给观众几个机会来提问互动一下，但是可能时间原因限制吧，并没有这个活动。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就是行业那边探讨的比较多一些，但是我没有去那边，因为没有买到票啊。这个不是今年的，其实人数跟去年是差不多，大概都是100到150人左右吧，跟去年人更少一些。今年的话买票的时候有点失策，所以就没买到。后来我听朋友说了一下那边的情况，感觉好像也不是我想听的吧，因为他们有一大半在讲这个商业化的内容。去年到今年，其实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几个主播分享的基本上都是跟播客内容有关的，就他们怎么来组织内容然后制作，反而对这个怎么变现其实我不是很感兴趣，因为我感觉没有这个想法，以及也没到那个阶段，就不多说了吧。今年的先说一下优点。整体参加下来就是感觉比去年人多了好多， 真的是多了很多很多很多，有很多认识的人，因为平常都在用这个极客这个 APP 嘛，极客上有一个一起听播客的圈子，就你很容易找到其他做播客的人以及听播客的人，很容易获得同好。虽然我现在其实是没有以前发的那么频繁，以前发挺多的，现在就可能节目上线了发一发，偶尔有我特别喜欢的节目会上去发一发。因为现在有小宇宙这个 APP 嘛，也可以在下面评论，所以在极客上发的就变得少了。但是这个 Podfest 呢，你就可以线下见到很多你平常你可能见不到的人吧，因为很多人是从其他地方飞到上海专门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圆桌会团吧，因为我基本上都在这边，我没有去行业那边。圆桌会谈这边先说优点吧，因为我前几轮都做的比较靠后吧，最后一轮我就跑到前面去了。前面最后一轮是程彦良主持的，然后呢有这个Mia， 还有呢就是简单心理的那两位，还有就是赵夏，就是集合。这几个节目我听最多的肯定是集合跟这个互左互右了。米娅那个是个情感节目，我基本上不听的都是。然后简单心理我也没有听过，但是风评是挺好的，因为他们两个都属于比较偏个人一些的节目。然后互左互右跟集合是那种制作类型比较多的，什么都会有的。互左互右其实听的是也就是来上海之后这几年听的吧。比较符合我自己的口味了，因为他们前期有一些人物采访啊，但最近我觉得人物采访不太多了，就是文史类的比较多，这个就更符合我的品味。他们有时候还会聊一些日剧相关，比如说最近聊了这个大河剧，我觉得他们一个是知识储备很高，二就是这个聊天效果特别好。比如我觉得我那个知识储备还可以，但是呢这个聊天效果就不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就只能将就的撑一下。然后集合也是我很早就听的一个播客了，我好像差不多是2013年左右开始听播客，反正没有很长时间就听到他们节目。其实我是一个完全不玩游戏的人嘛，所以我特别喜欢他们那些非游戏的节目，听起来就是感觉很充实。比如说去年我很喜欢的这个苏俄科幻简史啊，因为我是个科幻迷嘛，我很喜欢看科幻小说，他们找的嘉宾都很厉害，所以聊的内容也很丰富。如果你感兴趣听完他们节目，你也可以去按图索骥看一些小说啊什么的，都很有意思。然后以前我很喜欢的一个二次元的节目现在已经没有了，基本上等于没有了，就是这个一起来录二次元。这个节目最开始其实也是在集合下面的，后来的话有独立嘛，独立之后后来逐渐又有点做不下去了，所以又收回去。收回去之后这个节目就不太行了，我也就不太听了吧。他们有时勉强还会更新一下，但是要我说你不如就别更新了吧，反正也做不出来。他们说的内容其实我总结一下，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在谈论是这个做播客的契机嘛。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这个赵夏说的这些，就是你开始做播客肯定是要有一个强烈的兴趣嘛，你没兴趣你怎么能坚持下去呢？我可是听过太多播客做不了，坚持到十期就已经放弃了。这个坚持是挺难的，有各种因素啊，比如说你平常太忙了呀，比如说你有拖延症啊，这个都很正常的，谁还没有个拖延症？其实我也有啊，我开始有一段时间是挺不想录的，因为感觉录的效果不是很好，就没有什么改进的欲望，而且当时就是觉得哎，这个录节目跟写东西的时间冲突了，所以就有段时间比较坎坷。后来的话就还好，最近的话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优先选择先录节目。因为录节目之后我就有文稿了嘛，有文稿我再写文章也没有那么难， 我就可以有另外的思路，我觉得文章应该也挺快的其实。所以呢，照他说，这个做播客的契机肯定都是以自己的兴趣爱好为出发点嘛，这个是其实很多节目都说过很多遍了，我觉得就是虽然都是车轱辘话来回说，但是永远都是有共鸣的一点吧。其他的人比如说米娅说的那个也比较认同，就你开始肯定不会有任何的想法嘛，就自己先做试试，如果等到过一段时间你觉得真的有到达了那个阶段可以让你去靠它去赚钱，那你再考虑，前期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后面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陈彦良在说他在 YouTube 上看一些节目嘛，那些节目就是相当于把你录音的实况给录下来，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倒是有看过，但是听播客之后就很少，我在 YouTube 上也没有看过太多这种节目其实。这个不好说吧，就是它能不能算播客我都不敢肯定。其他的我想想，前面一组，第一组是蛋爆嘛，蛋爆还有这个张志奇，姜思达，老实说这组其实前面我印象都不深了，就是不记得他们到底讲了啥，就整体播客大回响这边主要还是你能见到你喜欢的主播，听他们说说话。你说内容上有啥，我觉得没啥，真的没啥，就这些吧差不多。然后呢其他的就想吐槽一下，这个优点我已经夸完了，因为对我来说优点可能也就这些了啊。还有就是那个在外面签名啊，但那个是后来发迪克的一个爽快点，不能算是这个 Podcast 的一个爽点吧，就是会认识很多，比如说以前我不知道的播客他们的那些主播啊，然后大家回来互相关注一下，这种都有的，互相评论一下，会拓展你的这个社交面吧，也会认识到很多你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对谈的时候熊小莫说他听天书广播认识啊，因为我平常不怎么听他那个节目，那节目太花钱了，而且买的都是那些特别贵的东西，消费主义太重了，我就有的时候会听一听了。他说他喜欢那个天书广播嘛，然后天书广播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节目，是一个聊历史的节目，里面穿插有些语言学的东西，就比较的专业对口嘛，因为我也是学语言的，对历史也很感兴趣。他的节目就极其的轻松，听起来根本就不累，就是我不知道别人听是什么印象，反正那天熊小莫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其实他讲的东西又非常的知识量大，如果你想认真的都记下来你就得做个笔记了，但我一般不会，就有些东西我可能不知道，我可以先听一遍留个印象，如果真的感兴趣就自己再看看书啊，就这样就差不多。但是他的节目听起来真的超轻松，包括那个他们那个主播张然博士在日坛公园那些节目都特别有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先听一下他的节目吧。优点说完了，好的，下面就真的来吐槽了。吐槽的第一点就是到了这个大回响的场地里面，其实场地也没有很大，按理来说不应该出现这种听不清声音的状况，但实际情况就是我除了最后一轮坐到了第二排之外，前面的那几轮我基本上有一大半都是听不见嘉宾在说什么的，除非有的嘉宾声音比较大吧，我觉得可以听到。但中后段那段时间其实都听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话筒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反正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非常影响听感和影响对这个活动举办的一个效果的一个评价吧。然后第二个就是 就那天很热嘛，然后第一轮的时候完全没有开空调，还没有结束我就已经觉得有点受不了了。嗯，还是觉得当场的工作人员太少了吧，就是完全没有操作到位，这就是最主要的两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种左右分开，而且你还分了票价，然后如果你想两边都看那怎么办呢？那你不就是看不到了吗？你只能选择一边，你要不就去看道长，要不就去看李叔，那你说我选择哪个呢？我肯定都想要啊。所以感觉还是以后不要这么搞会好一点，你这好像听众就不想去听那边的内容一样。虽然说是应该有所这个偏好了吧，但是也不能所有都这么搞，因为去年并没有这么搞啊。去年其实也有很多的爱好者，比如说去年我没有做节目，包括我们几个人去的时候，我们当时都没有播客节目的，但是也没有说分个互动啊啥的，然后这边行业分享并没有，大家都是在一起的，那效果其实挺好，因为嘉宾不一样，上台讲的内容不一样，都会有所偏好的，到最后还是都照顾到了，就这样会相对的更好一些吧，我自己觉得。希望明年这个有新的赞助商，场地能稍微大一些，安排的再合理一些吧。另外就是小问题啊，比如说我那天我的手机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没电的状态，外面的充电宝大概有两盒吧，两盒可能也就不到20个，那会场里面有100多个人，还有工作人员啥的，你就准备20个充电宝，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就是小问题啊，但是我那天基本上别人跟我说发微信聊天我都没有看，因为手机撑不到吃饭点就快没电了，没电那肯定是不行的，我得要撑到吃饭的时候再去外面找充电器啊，这个就比较的坑爹了。另外就是上厕所还好，因为那里面有一个厕所排排队倒没有排很久，然后有一个小宇宙他们搞的活动可以领礼物的地方嘛，反正我是结束之后去的，就觉得明年如果能规模更大一点，然后安排的更细一点，有更多的人来操作，可能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吧。以及播客这个东西其实能做的内容还有很多，除了社交之外有很多内容是可以分享，可以让这些要上来分享的人准备的更多也更有用一些东西吧，就是你这些车轱辘话来回说，你听几遍真的就腻了，反正我是不想听了，基本上就这样吧。所以呢今年其实大部分的吸引力其实还是在这个线下聚会闲聊这方面，或者说你特别偏爱哪些人的话，可能就是个粉丝见面会吧。基本上我觉得这个 Podfest 就说到这儿吧，感觉好像吐槽特别多，但是气氛其实很欢乐，前面也都讲过很多了，就不再重复了。反正这现在不是才第三届嘛，小宇宙这才开始了几个月，完全是婴儿期，这个缺点多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说我们要给他时间去改善，但是希望能够快一点的追上其他的行业的这些竞争对手吧，要不然的话就还是很容易被超越。其实缺点大家都是一样，就这个审查标准都有的，该不能上的还是不能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你的细项，你要做哪些细项就跟喜马拉雅那些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到时候再拭目以待吧。好的，那么下面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要聊啥呢？就是因为参加了这个 Podfest 嘛，就是联系到播客广播这些，想讲一下今年我最喜欢的一部新番。 是四月份的一个新番，叫做《听我的电波吧》。下面我们就开始。《听我的电波吧》是漫画家沙村广明创作的一个青年漫，在2014年9月份开始连载的，在这个月刊 Afternoon 上，单行本到了2019年12月末的话是发到第7本了。2015年到2020年，获得了很多大奖，比如说这个 Comic Natalia 大赏的2015年第5名，这本漫画真厉害2016年男性篇的第6名 ，The Best Manga 2016年读这本漫画第3名。以及漫画大赏2016年的第6位，2017年第5位，2020年的第4位。所以说就是在最近几年，这个原作其实它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然后动画的话是2019年10月份宣布要动画化的，然后今年4月份放送的，是由 Sunrise 来制作的。它的这个播放量的话就很惨了，所以就不用提太多，因为它始终是属于一个冷门和小众的一个作品吧，喜欢的人会很喜欢它，但是因为这个题材嘛，属于广播的这个题材，就跟播客一样，都是非常小众的，没有办法吸引最主流的那一大批观众，而且它的画风也称不上有多美型，也需要你能对上他的电波可能才能 get 到他的精彩之处吧。而且他搞笑的这个方式和这个点也不是谁都能接受的，就希望我今天推了他之后，有更多喜欢听播客的人能够去看一下他，然后支持一下他吧。好的，然后下面的话还是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动画的剧情。剧情呢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这个女主角叫做美奈玲，她跟男朋友分手了之后，就到这个酒吧里面借酒浇愁，偶遇了一个电台的导播。本来呢这俩人就是酒后吐槽一下，结果呢这个导播就被他这个独特的嗓音还有吐槽的这个天赋给吸引了，想把他拽过去做这个电台主播。后来呢这个大叔就在这个美奈玲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她吐槽男朋友的那些话放在电台节目里面播了。反正后来就逐渐的美奈玲被套路，就成了一个电台主播。这个剧情基本上就是这么简单。那么下面就首先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原作者沙村广明，他是一个男性的漫画家，代表作是《无限蜘蛛人》。1993年，《无限蜘蛛人》获得了这个 Afternoon 四季奖的大奖。第二年的话，他就在这个月刊 Afternoon 上开始连载《无限蜘蛛人》。这作品是1997年获得了第一届的文化厅媒体艺术节漫画类别的优秀奖。后来呢，他又推出了一些短篇的作品，最近的一部就是今天要说的这个《听我的电波吧》。当然他除了画漫画之外也会画一些插画，然后呢他喜欢的乐队包括有 Queen 还有 Black Sabbath 等等。画风的话其实是很受业界推崇的那种比较偏艺术的风格，普通观众的话感觉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反正我还比较受用，因为各种奇奇怪怪的画风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人物有非常精致的这么一个笔触，就感觉好像在挑战这个印刷的底线吧。人物画出来的形状都是线条很粗粝的那种，绝对不是美型的，而且有一种非常凌厉的感觉，分镜也是非常厉害的。沙村广明从小的话他就是一个爱看漫画的人，中学的时候喜欢过手冢治虫了，还有高桥留美子和藤子不二雄这些。然后从初中开始又受到了其他的一些不同的漫画家影响，高中的话接触到了这个大友克洋以及暗夜良和，后来的话就是因为受到这个阿基拉的影响比较深，为了要摆脱大友克洋的这个风格，他就开始故意用毛笔跟铅笔来作画，最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个鲜明的风格吧。在这个《无限蜘蛛人》里面，他就经常用铅笔来作画。一般来说，在这个漫画的手稿里面可以看到，如果你用铅笔画画，其实很容易造成这个线条 不干净，会显得很脏。但如果你经常画画就知道了，一般的漫画家其实很少有用铅笔的，除了这个草稿之外，铅笔的作画通过这个印刷之后，沙村广明的这个漫画就表现出了一种跟其他漫画不一样的阴影感吧，整个的画面也更加的立体了，包括无限之树人的每一个标题页也都是这么画的。因此反正对我来说，我的最爱肯定就是无限之树人，他也是他的这个算是一个精华吧，集大成之作。然后下面还是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无限之树人的一些特性吧。他的这个无限之树人的漫画的风格其实是偏素描的，女性人物画的往往都是那种比较纤细的悠长，但是呢性格又很坚强。男性的话也并不美型啊，但是有他们独特的一个性格。光影上的他把握的这个变化其实跟其他的漫画也不一样，经常有用这个人物的这个画面来展现心理的一个描写，感觉上是很写实，但是呢又会很梦幻，经常是用这个眼睛啊，或者是五官的其他的一些五官特写来表现人物的心中的一些疲惫感。这样风格其实开始看的时候可以预见到是不受别人待见的。大学的时候沙村广明就经常会画教科书还有就是插画这样的工作嘛，因为他不会画那种可爱的，所以经常被出版社抱怨说你怎么这个线条这么脏呢，就是这种写实的风格后来是成就了他的漫画，别人也没有办法模仿，学不来的剧情就不用说了。这个素描的画风也是相当任性，因为它跟黑白漫也是不太一样，线条是很杂乱，但是呢也有一种整齐感。人物的形态其实可以看到有些漫画家之间画的是很像，但是这个光影的比例其实就是很独特的。如果这个的话没有了这个人物的话，其实就情绪也就没有了。然后故事上面的话，无限之树人讲了一个同一个时代下很多奇奇怪怪的人，然后随着武士时代结束了，然后这些故事呢就变得非常的血腥，而且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隐晦但是又很激烈，角色展现的方式也都不一样。沙村广明其实他没有在漫画里尝试去评判或者是批评哪一方的对或错，他就是想要描绘这段历史吧。他可能认为这个对错其实并不重要，相当于就是说他这种叙事的方式其实是加大了动画化的一个难度吧。第一次动画化如果说是失败的话，第二次删减我觉得那个剧情就是灾难性的。所以呢我觉得动画其实没有什么好推荐的，关于无限之树人的话还是直接推荐看漫画，那漫画里面都是精华。在无限之树人之后呢，他又连载了一些短篇的作品，比如说搬家，还有少女漫画家无素，是那种比较幽默的青春恋爱喜剧。他后来也画过很多这个生活像的，都很生动，跟他之前画的那些猎奇的东西还是挺不一样。然后经历这些短片之后，他又出了一些相当猎奇的东西，那些东西我就不太能接受了，比如说布拉德哈利的马车啊，无限使女，这些东西里面的恶趣味都特别的深。后面就不想再多提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搜一下。从2010年然后呢到2017年，沙村广明画了很多的短片，最后呢出了一个单行本叫做幻想女人国，一共是25个故事，共2册。这个短片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脑洞开的比较大的故事，所以呢他还是一个很天才的漫画家，关于这个幻想的故事灵感也是特别的多。然后他最堪称这个重口变态的其实是他的一个画集，是 特别畸形的这么一种爱恋吧。嗯，这个名字中文我没有找到，英文日文叫做 Hitode Nashi no Koi， 就翻作是这个该死的爱嘛，也就是非人之爱。就是它里面画的那个形态啊，特别的十分的华丽，以及令人惊叹它怎么能这么变态呢，也展现了一种人体之美吧。但是呢，其实是非常让人看了不适的，尤其是女性。如果你实在想看的话，可以自己找着去批判性的看一看也可以吧，就算增长一下见识吧。介绍了之后，他的主要作品和代表作，说一下我自己其实没有算不上纯粹的特别喜欢他了，感觉比较的复杂。因为很多人知道沙村广明其实是因为足控啊，还有他这个变态啊、病态美啊这些东西，他的漫画里面展现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把它称作是恶趣味。他就是喜欢画虐恋，但是他的核心其实不是这个肉体上的享受，是精神上的一些愉悦。在后面晚期的他的一些作品短篇啊，其实是更加极端的，所以我后来就不太能接受他的东西了。《无限之助人》我觉得是他控制的最好的一部佳作。比如说后面他还改过一些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啊，我觉得他没有get 到这个原作的一个精髓吧。因为古奇的原作都是在强调女人肉体的那种美丽的毁灭，是男性越被女人践踏，男的越开心，因为他崇拜的对象对他的爱不能实现嘛，就渴望被对方蹂躏这种心情。但沙村广明其实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古奇润一郎算是一种拜女的这个精神，但是沙村呢，他是有自己特殊的一个癖好，这点是非常肯定的，所以他最后就把它改成了一个非常猎奇的东西，不管是 SM 也好，还有这个异食癖，就可以把它当做日本漫画家个人展现的一种自由吧。有人说他是被社会玩坏，这个我就不太敢多说吧，毕竟没有深入的了解他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东西吧。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他画的这些长篇，他经常会画一个很长的篇幅，讲一个看似充满希望的一个故事，然后呢中途呢就把这个希望毁掉了。比如说他画这个30多件的这个剑客的这个漫画，反派都是很有魅力的，包括我也很喜欢无限之助人里面的一些反派吧。然后画到第10卷左右的话，就是牺牲了好多好多人要救妹妹，最后呢他的妹妹又被砍头了，就很难想象是什么东西造就了他这种癖好吧。反正他这个人包括他作品都是存在争议的。故事的内涵的话，可以从漫画中感觉到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太好描述的。比如说他画猎奇的东西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这个画风里面，展现的大部分是残酷，但是呢又有一些人性的光辉。幻想的故事呢则是特别的自由自在的一种感觉。然后到了电波的话，它主要是一种日常中的诡异，也是非常无拘无束的。上面讲这么多它的这个各种漫画的风格类型都不一样，所以你对哪个感兴趣可以尝试去挑着来看一下。为什么喜欢这部新番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是广播的题材嘛。那换到现在的话，就是可以说为什么还是喜欢听播客呢？这个问题其实好像我以前回答过很多次，也发过很多的动态，就是还是小时候听收音机听习惯了嘛。然后到现在的话就变成了听播客，因为声音的触感其实是视频跟文字都无法代替的一种东西吧。这种实感我感觉如果你经常听的话是可以清楚的，但是其他人我就不一定能不能 get 得到。在这个动画里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电波的最后2季， 在这个深夜里面，北海道突发了大地震，大面积都停电了，然后人们都很焦虑的不安。这种状态其实小时候多少都能感觉到一些类似的情况吧，因为比如大风大雨这个是经常的事儿嘛，就像兼职电台的这个主持人主角美奈玲她在播音一样，导播的话就在直播间里递纸条啊，换节目啊，报这个地震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安抚听众的情绪啊。我们以前的这个电波里的主持人其实也是通过这个声音，然后把这个电波传到了每一个人的收音机里面嘛，然后尝试去缓解一下你的焦虑的心情。所以当你这个拿起收音机的时候，比如说听这个交通台经常有这个路况直播嘛，它也会播音乐，反正只要你感受过你就知道，当这个电波里面有人说你想听的话题以及问候你一声，不管是在深夜还是在清晨，其实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是独自一个人，还是非常孤独的。然后在动画里面的这个听我的电波吧这个节目，其实就是给听众讲情景剧，这个节目是凌晨三点半播的，收入基本上就没有。但是呢，由于这个主角这个奔放的风格，后来是受到这个观众的很多好评，也让他当时的那个比较昏暗的生活看到了一点点的光明。所以后来美奈玲就发现了自己的长处，然后找到了一个职业的发展的一个目标吧，其实是非常有励志的这种职场剧的一个感觉。他就呢从这个餐厅服务员变成了电台的播音员。其实这种根据制作人一句话就上了直播间的这种现实中其实还是比较难想象的，毕竟说就算你是专门学播音的可能都没有这种逆袭的机会。但是呢这个算是对主角才能认可的一种夸张的表现手法吧，因为他的确是从现实中延展出来的一些东西。后面就来说一下，就像我们做播客一样，我们开始做播客都是因为兴趣爱好嘛，因为喜欢这个东西才会做，真的是开始比较少有人就是为了创业赚钱来做这个东西的。现在可能会有，但是前几年我觉得播客刚兴起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少的。那动画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深夜的这个广播节目其实它没有什么经费了，全员基本上都是白干的，都是在玩情怀。但是它如果播出效果好呢也就落一个好的名声，效果不好其实这个电台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只要你的这个制作人承担责任就可以了，就相当于这个半夜的节目就是个实验而已，钱财其实没太大的关系，所以他才能很欢乐，也是拜这种制度所赐吧。这个电台就展现的就是管理很灵活，然后这个节目的话还有用人也都非常灵活，不计得失。这种制度其实在日本是真实存在的，就是由某个制作人来负责，只不过估计现实中他们找人也不会这么随意这么容易就找到这种特别合适的人然后马上就能上岗。然后为什么现在日本还会拍这种广播题材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广播业其实也不赚钱，但是是非常发达的，不管是播客还有网络 radio。 因为我之前前几年就非常的痴迷这个声优嘛，然后呢你经常可以搜到一大把的节目，就是日本有专门的项目去做广播和广播剧，哪怕这个广播还是一直在走这个下坡路的，可是这不播客才崛起嘛，所以它总归是有意义的。首先你得对它有浓厚的爱吧。山村广明曾经也说过日本的一些广播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有人曾经在广播里面就为了这个 EVA 来吵架，后来呢就吵太凶了就强行进广告，他觉得这个现场感能令他特别兴奋。这个有趣点其实还有这个临场感其实也是现在播客的一个特性。他对这些兴奋点吧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对广播有热情很高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因为他觉得有趣，他才能画出一些有意思的漫画吧。漫画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有看，动画化之前就看了挺多的。嗯，先说一下这个动画化的难题，其实就在于这个台词的问题。台词是相当的多，而且有很多梗。你可以看到那个漫画框外面有很多的这个文字都在吐槽，但是漫画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节奏来读，你可以慢慢读，也可以读很快。但是动画里面如果塞那么多台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后来就是动画找了一个不怎么出名的女声优来演这个主角嘛，就表现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把这个漫画节奏很还原。但这点我觉得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因为她声音很高，而且呢不像就我们平常听的那些播音主持会比较的令你心比较稳，他会令你有点，如果你听不惯的话会感觉到有些烦躁，而且很霸气。所以说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可能就不会喜欢这个动画，这个动画才会变得这么冷门。这个动画成不成功其实完全就是取决于这个女主角，这点跟广播啊播客其实都是一样的，主播是这个节目成功的关键嘛。沙村其实他并不是想做那种女主播的职场励志漫画，而是想做一个这个主角是一个对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喜欢听广播特别好奇的想法这么一个人，然后偶然成为了这个主播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份子吧。这样的话他觉得会更有趣一些。他之前在这个 J-Wave 取材的时候，他采访了个主持人，那个人说他当时做广播的契机是因为他被邀请做一个节目的嘉宾，后来呢回去的时候导演就跟他说你要不要来主持节目啊。沙僧就听那个故事他觉得挺有趣的嘛，因为其他的行业也有类似这种入行的情况。在这个动画里面，第一话里面美奈玲发生的那些事儿其实也不见得没有，所以呢他就把这些现实中的故事然后又夸张搞笑了一下，就做出了现在的这个情况。到了动画里面你可以来说一下，其实很久都没有看到 Sunrise 的制作了。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动画就是把漫画里面主持人用嘴说了很大量的这个台词全部都具象成了各种惊悚恐怖悬疑刺激的故事，就视觉效果是非常强的。沙村说过他之前就看到他随便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场景就被 Sunrise 做成了动画之后，令这个广播的这个印象是更加深刻了。动画的话就让动作跟视觉的这个印象更加的强烈，不会让你感到厌烦，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特色。比如说里面有很多有标志性的东西，渣男啊，熊啊，外星人啊，包括这个女主角吐槽地狱这些东西等等。下面感觉可以举一个例子吧，举一个第一集开场的例子来感受一下。电子钟一丝不苟地跟着时间的脚步到达了凌晨3:30，随着空中月光而下，在札幌的森林中有一条15米宽的小溪，还有对着女主角虎视眈眈的棕熊。美奈玲小姐就开始了她的电台直播节目《听我的电波吧》，后来的话就在棕熊的面前对这个收录到的听众问题进行高语速的吐槽跟回答，后来呢又跟这个棕熊追逐搏斗中又继续跟观众互动，令人非常的赞叹。然后又转了一个画面，他正在跟这个棕熊舍命搏斗，一下子又坐在了演播室里。这一个节目基本上就是凭着他自己的一人之力搞出了很多的山林的冒险啊，然后回答观众提问，正在现实跟想象中的场景特别的无厘头。总之这种反差大的东西是很吸引我的，后面的这样的类似的场景也很多，叙事的这个视觉效果其实呈现的非常到位。所以说这部里面有没有沙村广明之前的作品里面那种特别猎奇的东西呢？ 我是觉得猎奇算不上了，但是后面出现了很多比较荒唐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在漫画里面，在第五卷的这个书腰上写上了，突然进入了作者擅长的渐进展开，发生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沙村自己说，第四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画面太平静了，然后广播的业内的东西变多了，觉得没啥意思，所以他就想知道混乱嘛，画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感觉可能做过头了。而且里面有很多沙村广明在画这个无限蜘蛛人想用但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一些东西，就跟这个人物形象，其实认真看都可以知道是他在这个前作的基础上稍微调整了一下就让他们登场了。听我电波吧，其实大体上它还是一个职场番，但是呢这个番里面有很多沙村特别喜欢的一些诡异的元素，只不过不是很明显。本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职场番里面有天花板藏尸这种情节还不够猎奇吗？已经很诡异了。下面可以稍微举一个开场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它是怎么描绘这种荒唐的吧。比如说第一集里面，就是这个女主角美奈玲，她是在一家咖喱店工作的嘛，她在酒馆买醉的时候就对一个中年帅哥讲自己失恋的事儿，就是说着说着喝着喝着就断片了。然后回家之后呢，她发现最后自己是整齐的躺在自己床上，鞋都摆在门口，这个后果就非常的诡异了。然后的话给他讲一下第七话，就是美奈林楼下的那个眼镜男的话，他的这个天花板上面有很多的肉块啊，还有这个腐臭的液体，苍蝇啊，令人非常的恶心。他自己讲了自己女朋友失踪的这个过程更是特别的匪夷所思，看上去就好像是他杀了他的女朋友，然后又编了一个谎言，因为天花板上的那些肉跟血就是证据嘛，就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这么想的，画面表现的也是这个样子，于是这个主角他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他就脑补了好多好多这个特别丰富而且有点离谱的情节了，觉得就是这个眼镜男杀人了，他就叫了个同事蹲在那个门外，然后让他接到讯息就去进屋控制住他，要里应外合制服他。然后呢他就在天花板上联系警察嘛，把警察叫来了，然后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子就诡异而且特别的刺激，突然变成这个警匪片了。他自己推理的一个情节就是这个男的把他女朋友杀了，然后分尸藏在屋顶上面，后来呢就因为愧疚而且害怕这个事情暴露嘛，然后就出现了各种情节，感觉好像这个挺合理的，但后来的话发展跟他想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个眼镜男接受调查之后就证明了不是他杀了他女朋友，那个天花板里边的那些物体是美奈玲放那儿，他忘了拿走了一些恶臭的羊肉啊这些东西，所以最后还是一个很沙雕很无厘头的一个故事，并不是最终结果是恐怖悬疑，只不过里面惊悚的元素运用的是极其到位，我觉得有些犯罪片都不如他写的好，日常向的作家那就更写不出来这些东西了。前面讲了这么多刺激的东西，其实它的动画里面还是会表现出来的主题是这个爱，还是因为是爱嘛？因为比如说第七集里面讲的刚才那个眼镜男的故事，就是他的女朋友的确是失踪了，然后呢他每天都会想着女朋友的事儿，想着他是不是真的死了，但是因为美大林就出现了嘛，然后给他制造了这些事件，反而让他更加的痛苦了吧，我感觉。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就是这个中年导播就马腾，还有跟他之前的有一个神秘的艺人，那艺人叫做西塞尔光明，他们之间的故事。就西塞尔光明这个人其实也是马腾转行进到广播业的一个原因吧，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两个关系其实并不简单。 而麻藤去找这个美大玲让他做主播，也是因为他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和西彩光明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他想把他留在身边。后面我们知道，就是当时西塞尔光明想出国的时候，麻藤没有挽留他，他觉得是因为他没有留他，所以他后来遇到了车祸去世了，也是他的一个心结吧。感觉麻藤去培养这个美代玲也是因为他想要把他当做了好像是西塞尔光明的一个影子，那边虽然已经去世了，但这边感觉只要抓住他就能抓住回忆一样，所以还是关于爱、关于死亡、关于回忆的这么一个主题吧。这个动画经常有人说是表现的非常日剧，因为我基本上不看日剧，所以没有不能说太多吧。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和之前的一个日剧叫做我的事说来话长比较像，因为这些主角都是话痨嘛，就他们这个人物无时无刻都在跟别人对话。然后在动画里面，这部动画的他对话都是围绕女主展开的，不管是他自己的情感的那些创伤啊，然后社会对他不公啊，或者是他开地图炮去吐槽别人，或者是撒谎的咖喱，他都是特别的滔滔不绝。尽管这个声优表现的是很好，中气也很足，但屏幕前的，反正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点喘息的机会的。然后在这个动画里面，美代玲虽然她就是也受过很多伤嘛，情感上、工作上都是，但她还是在比较活得比较真实、积极向上的，感受着这个喜怒哀乐、自己的一些感情。最后才能在节目里面成为了别人深夜里面的一些寄托吧。他不那么励志，但是他呢也不丧，就是有自己的很多的一些坚持。后面可以来讲一下，就是关于就这故事是发生在北海道的嘛，像比东京或大阪这样的中心城市来说，札幌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自由去创作一些新东西。然后呢也是他这个地域孕育出来的一些文化，就产生了好多不正经的吐槽以及这个很多的素材。就看完听我电波吧，你就可以找一下北海道的汤咖喱的图片来看一看。然后后面的话会讲另外一部也是在北海道出场的作品，也是近几年我最喜欢的动画跟漫画，就是这个黄金神威。不管是无限之助人还是听我电波吧，可以看出来沙僧广明其实对女性都是一种仰慕跟爱护的一个感情。其实他在现实中对女性的憧憬会转换到创作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精神的一个上位者吧。可能是因为受到这个高桥留美子的影响，他的很多时候重要的一些情境都是被女性主导的，所以她在画女性的时候经常会美化她们，然后塑造一些非常顽强的性格，或者有无可比拟的美貌。这部里面的话其实也是类似的吧，虽然可能这个画风不是很美。然后在无限之助人里面最强的人也是那个奇女子真慧，虽然是个男性漫画。电波里面的这个女主角美奈玲可以看出来，她其实待人接物啊，平常做事跟平常人都是一样的，也会为工作跟恋爱烦恼，然后还被渣男骗了50万，有的时候就非常得意忘形，有的时候就非常的卑躬屈膝，而且所有的人物的一些特性吧，人类该有的特性其实他都有，但是呢他有很多闪光点。比如说他的这个声音响开始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就会和你一样吐槽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又演绎很多天马行空的一些情景。当他在这个广播里面在喊，就是光兄我要把你杀了，就是他要宰了那个渣男的时候，又给了他一个 郭建帅，就能感觉到他的这个人格的这个魅力了，会深深的喜欢这个在生活中最终还是坚强屹立不倒的女性。但美男凌又完全不是完美的，就跟他这个声音一样，对播音员来说是肯定不完美的，他声音欲太高了，完全是不能让人安心的。嗯，但是惊讶的是，如果你适应的话，并不会在这里感觉到不快，反而就是期待他下一句会说什么。因为做人的话也是太完美了，会让人产生一种不真实的一种感觉吧，所以美男凌才会有很多的魅力。接下来想讲一些彩蛋吧，因为沙村在听我电波里面其实塞了很多冷笑话还有梗，他这些梗呢其实都跟日本的本土文化有关系，有些呢跟那个三国有关系，如果你看不懂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够有趣，看懂的话当然就非常的好玩了。这一点就不得不说这个 B 站在播的时候这个字幕组翻译的就不是很好，因为很多的东西都没有翻啊，比如说里面这个女配角就南波她养那个乌龟都没有解释。嗯，这世上真的就是爱广播以及热爱播客的人其实真的是小众的小众的小众，但我们现在一个小宇宙其实代表不了什么。电波这个词其实可以领会到的意义是很多重的，首先它代表着广播嘛，其次呢它也是这个日本人会说电波这个词那个意义，就是你可以接受到以及get到点，领略到它的这个乐趣。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电波这部作品里面的乐趣，可能你就离这个沙村广明老师就更近一步了。动画里面的最后那个结尾其实是原创的嘛，我觉得还是比较浪漫的，因为广播的确是在衰落的路上，可是呢这个女主角的职场之路却还是在向前奔，未来其实是没有那么光明的，而且她也没有一下子就成为了女主播，只是在地震当天做着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所以她就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了对面电波的一些魅力，就像这个片尾曲的很多歌词一样，就外面的世界是不会保护你的，再说明天要比今天如何如何的时候，今天其实已经过去了，面对波澜要用非日常来面对每一天。之前这个结尾我们有讨论的时候说过非常有这个 EVA 的感觉，就非常符合 EVA 之前最有名的那个插曲叫来吧甜蜜的死亡，我觉得这个也是电波最好的一个结局。好的，我觉得今天推荐的话基本上主要的都说完了。如果你特别喜欢声音，喜欢播客，爱这个声音表达的一切的形式，推荐你去看一下它，不管动画跟漫画都是很好的东西，尤其是强烈推荐漫画。我是 Sarah， 下次再见，拜拜。My heart, feel the best thing I could do.
so bad. What once was happy, now is sad. I'll never love again. My world is ending. I wish that I could turn back time, 'cause now the guilt is all mine. Can't live without the trust from those you love. I know we can't forget the past. You can't forget love and pride. Because of that, it's killing me inside. Forget the past. You can't forget love and pride.